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5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9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现在美国换了一套办法收拾独裁者，改用慢火来炖，这个不单止影响德克兰，亦吓到北京。咁啱嘅是海外热传一份北戴河密约，内容直指习近平愿意退位，换取家族不会被秋后算账。先提中东，9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政权终将垮台，在他的领导之下，以色列所有系统都朝着推翻他这个目标行动。这个不是以色列单方面讲话。同一日在白宫，记者多面问川普，既然你发帖问伊朗人民几时先会站出来，那你会不会派中情局入去给他们发放装备呢？川普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好想话俾你知，不过而家唔适合公开讲。川普跟住讲到伊朗百姓，佢话几个月前嘅抗议行动入面有52000人倒下，而家有多20000几啦。大多数政权遇到抗议都仲会试下倾一倾，但系伊朗政权就直接将重武器对准平民。川普连问两次，边个可以怪老百姓唔敢喐手呢？但跟住话锋一转，川普补充一句，这个政权每一日都在变弱。开源情报机构创办人莱特尼留意到一个变化，美国最近对伊朗出了一连串重拳，但就不再提出具体要求。华盛顿不再讲你交出什么我就放你一马，同时航运、银行、石油、数码资产，只要跟伊朗政权沾边的全部制裁。伊朗货币一个星期内贬值了 10%。 莱特尼判断美国已经放弃谈一份更好的协议，转向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慢火炖，直到伊斯兰共和国崩溃。美国这种不谈判就等你冧的打法，北京的感觉就是美以两国公开等待德克兰倒台的同一个星期，中共内部正上演一场残酷的清洗。独立时评人蔡慎坤爆料，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士波被人抄家，不单止北京的家，连浙江老家都被人抄买。张士波是钟兆军的同乡，前两日钟兆军这个跟了习近平几十年的第一亲信才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外界一直想不通习近平为什么要亲手拔走自己埋在军中的第一眼线钟兆军呢？海外时评人郭军二号震撼爆料，可能解释到，郭军透露八月北大河期间，中共党内各派可能达成了一份五条协议。第一，习近平原则上21大不再连任，接班人由五中全会讨论。第二，恢复政治局集体领导。第三，将游侠刘振纳的案件收尾，不扩大株连。第四，绝不追究习近平和主要高层的责任。第五，未来查副国级以上官员必须有政治局集体拍板。这五条加埋就是一张中共高层的政治止损协议。如果这份协议是真的，那拿走第一亲信钟兆军很可能就是习近平被迫交出的一份投名状，等反对派相信他真是准备收手。有分析指出，八月底人大正式免去张友侠等人的军职之后，习近平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密集出访，上合峰会、埃及、 印度金砖峰会，跟住仲要访美。呢趟出国本身就系一个屋企已经摆平嘅信号。不过问题嚟啦，习近平系咪真系相信呢种保证唔被清算嘅承诺呢？中共历史上被逼交权嘅人有两种下场。1981年，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俾佢做中央委员，安稳到老。但1989年，赵紫阳下台之后，被软禁足足15年，直到生命尽头。习近平如果下台，可能仲不如赵紫阳，因为中共保护高层嘅潜规则，影不上常委，就系俾习近平亲手打破。对中共嚟讲，一张党内协议连废纸都不如。习近平好清楚呢一点，如果佢签咗，最大可能系佢身体真系出咗大问题，冇办法唔妥协。观众朋友，你点睇呢5条协议呢？如果你系习近平，你敢唔敢签？就喺权力洗牌嘅时候，民间嘅异象同危机已经压唔住啦。第18号台风沙德尔诡异复活，并再次登陆中国。佢扫过嘅地方由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路到云南，都变成一片汪洋。浙江瑞安洪水，福建福鼎嘅白茶第一镇点头镇水深3米，成条街被泥水浸晒，汽车净系剩翻个车顶。温州苍南嘅高中被洪水围困。喺沙德尔复活期间，江苏常州8月31号晚上，天空先系变成诡异嘅粉红色，跟住化成一片红色，持续咗7-8分钟之后，倾盆大雨。网上热议这个是不是末日征兆呢？台湾关键时刻的嘉宾留意到一个细节，沙德尔两次路经，一次直冲浙江玉环的共军基地，复活之后又对准汕头军港、南海舰队核心重镇湛江以及海南榆林海军基地，简直就好像生了只眼专打共军要塞。天灾背后仲有人祸，昨日我们先报道江苏银行限制每个月最多只可以拿2000元人民币。今日订州就传出更加恐怖的消息了。X 账号罗翔透露，当地一位老板准备出粮给500个员工，结果订州工商银行就找各种理由，点都不给他提款。老板嬲到放火，片段入面黑烟直冲天际。银行限制提款，说明中共地方银行的流动性已经枯竭。如果老百姓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可能引爆社会危机。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如果你在国内有亲友还有大额存款，你觉得他还可以用什么合法手段保住钱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现在西班牙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是在昨日2号爆发的。咁西班牙政府咧驻马德里嘅代表处就估计大约有50000名民众上街示威，但系咧我哋见到咧马德里市政府所俾出嘅数字咧就明显更高，话嗰日嘅抗议人数达到150000人咁多，始终呢次系全国性嘅范围嘛。咁嗰日啱啱系西班牙嘅呢个叫休达日啊，然后咧因此全国多地都喺度声援休达集会，大约有260个城市都举行咗抗议集会。就是抗议政府对这个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处理不当。他那日示威者还跟警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现场还不时传出爆炸声。他有民众在现场大声嗌话桑切斯政府下台，现在主要矛盾就是指向桑切斯政府的。有示威在标语上写着休达不可移民。到了夜晚之后呢，这个集会就演变成个警民冲突了。警方为了控制局面，随即发射了橡胶子弹，还使用了胡椒喷雾去驱散这些示威抗议者。他在网传的影片里面可以见到那天是上演了警民追逐的场面，还有身披着西班牙国旗的抗议民众试图以肉身阻挡警车经过。另外呢，路透社报道说当地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持续的抗议，但是规模都没有今次那么大。关于移民安置、边境安全，还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议，都还在不断持续。 讲到呢个休达咧，大家知道佢哋人口大约只有84,000人左右。喺上个月，我哋见到发生咗严重嘅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当时官方表示，有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跨越摩洛哥边境闯入咗，当地人口得84,000，但系闯入咗70,000人。虽然之后官方通报话，大多数人，即系高达90%嘅人已经被送翻摩洛哥，但目前根据报道统计，仲有5,000到9,000人滞留喺当地，所以咧唔少人而家甚至冇地方住，佢点算好呢？唯有以海滩为家，就住咗海滩边，搞到周围都非常之污糟。我哋见到当地亦都因为呢场危机仲未解除，所以民众嘅怒火亦都持续烧向西班牙政府。另外，喺今日朝早，我哋见到特朗普总统喺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就对西班牙呢场休达移民危机再次公开表态。特朗普总统话，西班牙将会成为一个被毁灭嘅国家。见到呢种情况真系非常悲哀。大规模嘅人群由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佢话呢个系非常严重嘅局面，自己从来未见过咁嘅事。特朗普总统亦都将呢个问题归咎于西班牙嘅移民政策同埋政府嘅管理。特朗普认为西班牙嘅移民法律太过宽松，同时亦都批评桑切斯政府嘅管理能力，认为政府无效咁控制住局面。同时，特朗普总统再次抨击咗西班牙嘅北约政策。他表示自己对西班牙一直都好有意见，因为西班牙在北约国防开支方面从来没有承担过的应该承担的份额。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伙伴。另外，特朗普总统还特别提到英国，因为英国的移民问题也都非常严重。但特朗普认为英国虽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都没有出现好像休达那样有大批人员突然涌入国境的情况。
8月30号，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在伯纳乌主场迎战马拉加。开赛之前，全队戴上黑色臂章，联同对手一起为中尼边境山红泥石流的罹难者默哀。今次灾难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人罹难，3000多人下落不明。这本来是一个充满人道关怀的举动，但赛后皇马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出一张默哀相片，就意外出事了。相片配文写着，悼念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害中的遇难者，就是因为这句说话，皇马被中共官媒扣上了辱华的帽。官媒因为两个痛点激到咋咋跳。第一，皇马将西藏和主权国家尼泊尔并列，在中共眼中等于变相迎合西藏分裂的主张。他们认为皇马必须改成中国与尼泊尔，或者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第二，皇马用了西藏的传统英文名 Tibet， 而没有采用中共近年力推的汉语拼音版私生。环球时报直情开出条件，要求皇马即刻删文并公开道歉。讲到这个 Tibet， 它在英文世界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但由2023年开始，北京发起一场拼音清洗，系统性地将它替换成私生。中共提出的理由叫做名从主人，意思是地名要按照所在地政府的规定来翻译。台湾观众听到这四个字，警报器大概已经响起。中共用同一套逻辑，要求全球将台湾通通改成中国台湾。面对这种霸凌，皇马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回应，亦没有修改 X 上面的贴文，只是将 IG 的文字低调微调成受影响的尼泊尔及西藏。皇马的冷处理反而更加凸显中共的草木皆兵有几荒谬。如果你觉得官媒出征皇马已经够夸张，那今年五月发生的另一场闹剧还可以刷新你的认知底线。当时有中国网民拆开一包中华香烟，发现烟盒内侧印着一个红色圆点，即刻断定这个是日本国旗，质疑国烟被日本渗透了。一个西藏警察实在看不过眼，拍片科普解释那些红点黄点只是印刷时用来对色的标记和防伪暗记，所有牌子都有。这个警察惊惹祸上身，还特登补了一句，我亦爱国，特别爱。但小粉红根本不买账，反而质问为什么要印圆形， 唔可以印三角形或者五角星呢？甚至有人话听得出呢一位西藏警察讲嘢带有日本口音，强烈要求国安部彻查佢系咪间谍。仲有人翻出烟盒上面嘅验证码9731，硬系联想到网络传说中嘅日本忍者组织九谷一派。呢场猎巫行动夸张到连中国自己嘅网民都忍唔住嘲讽，照呢个标准，街上嘅红绿灯亦辱华啦。一个是官方落场向外国球队施压，一个是小粉红火烧自家烟厂，睇落是两场闹剧，但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共强行替中国人划定咩叫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几亿人就被锁死在呢套极端的话语体系入面，日复一日咁洗脑，最后全部变成中共对外出征的工具。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同小粉红这种四围出征到底是因为极度自信，还是出于自卑和恐惧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在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现在美国战争部长已经延长了部分美军在中东的部署，甚至可能会维持到2027年，所以外界现在普遍认为，咦，可能这个是美国为同伊朗的长期战争做准备。另外，伊朗官媒今日确认又有6名海军人员在9月1日美国对南部地区的打击行动当中丧生，而伊朗的报复行动就在昨晚到今日出现了再次升级。9月3日，即是凌晨的时候，伊朗再次袭击了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导弹和无人机齐发。伊朗方面宣称说科威特基地出现了人员伤亡，但是美国方面和科威特官方目前都未确认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另外，伊朗还宣称对阿联酋的美军基地都发动了袭击，但是阿联酋官方就没有表态。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居然在近期警告美国，叫他转告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山脉发动地面攻势，伊朗就会用导弹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回应。我们看到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正式回应了伊朗方面的要求，的态度很强硬，说如果伊朗真的敢袭击以色列的话，我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打击伊朗境内所有设施，包括国家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还有能源设施，令到伊朗倒退回去石器时代，彻底陷入黑暗之中。另外，内塔尼亚胡亦警告说，来自伊朗的任何潜在攻击都将会是他们所作出的最后决定，态度非常强硬，直接告诉他不要再妄想了。另外，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显示，卢比奥已经正式要求美国驻全球各地的使馆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他们切断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经济孤立行动还在不断加码。而目前外界关注的是，今日见到伊朗再次采取报复行动，在美国会怎样回应伊朗这一轮新的报复袭击呢？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两天又提到德国境内接连出现基础设施被破坏的消息，是不是结果今日3日慕尼克一间生产无人机雷达和干扰系统的国防大厂叫罗德斯亚兹的总部深夜突然发生大火。我来得知是有人向总部出面投掷燃烧装置导致火灾。天啊，现在这只手真的伸得越来越长了。警方随后在附近油站逮捕了2名据称是保加利亚籍的疑犯。这宗案目前还在调查中。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3日那阵和法国以及波兰两国的外长举行的会谈，而且还在同一时间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强烈谴责近期所发生的相关国家级极端主义行为。另外，据报道，现在针对俄罗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这种破坏行动，德国已经做出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几千架攻击型无人机，而且呢还可能会分享战场情报来帮助乌克兰进行反攻行动，确定打击坐标。 虽然德国我哋见到冇直接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但系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去同俄罗斯进行呢种硬碰硬啊！见到随住俄罗斯同德国嘅关系而家紧张升级，德国海军啱啱喺北大西洋完成咗一次远程导弹嘅实弹测试，而呢一次测试嘅导弹系以色列制造嘅远程火炮弹道导弹，两次都成功命中嘅目标。咁如果未来一旦呢个采购成功嘅话，正式开始大批量采购，德国海军就可能会获得过去嘅唔曾具备嘅能够打击到几公里之外嘅呢种海上精确打击能力，而呢种威慑咧可以直逼到俄罗斯喺波罗的海方向嘅重要军事设施。咁所以，俄罗斯嗰边咧，亦都系好快就即刻宣布咗话要采取呢种反制措施，摆明系要针对翻德国嚟做整治噶啦。我哋见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咧，系宣称俄罗斯境内嘅德国文化机构，即系歌德学院，将会被关闭。佢唔止系德国啦，我哋见到除咗呢个德国之外咧，今日挪威官员表示，挪威海岸警卫队喺2号寻日嘅时候，喺北极地区同俄罗斯船只发生咗长时间对峙，最终咧系成功喺斯瓦巴群岛附近海域扣押咗呢一艘俄罗斯船只，押中呢一艘船啦，嚟抵押啲咩？就系、是、之前系强制执行呢个乌克兰能源公司先前赢得嘅一个42.2亿美元赔偿请求，咁呢艘船就直接抵呢笔钱啦，抵一部分。咁啊，见到俄罗斯咧，随后系气急败坏咁谴责挪威扣押船只嘅举动系海盗行为。另外呢，有報道顯示呢，我哋見到呢個最新嘅係美國喺8月底嘅時候，其實係第一次透過佢嘅空軍 C-17A 運輸機，將一套戰斧攻擊發射器發到咗挪威嘅特隆克姆地區，呢、這個亦都成為咗我哋見到歐洲北部前線嘅一項重大秘密部署行動。咁另外呢，喺今日我哋見到呢個歐盟呢，幾乎每個國家都喺度遭受俄羅斯嘅呢種點講啊，呢種行動嘅威脅啊。丹麥情報部門喺今日發出一個警告，俄羅斯特種部門正喺度策劃針對丹麥參與向烏克蘭提供援助嘅國防工業企業，正受到具體嘅破壞行動，而可能嘅破壞手段呢，包括縱火襲擊，好似今日喺德国发生嘅呢件事咁。而且呢，呢个情报机构仲有报告显示，俄罗斯正试图招募丹麦嘅普通民众去搜集有关呢啲设施嘅情报，包括安保同防护状况。天啊！另外呢，仲有美国驻北约大使，我哋见到维塔克近日接受访问嗰阵，再次警告北约各国，俄罗斯已经入侵咗乌克兰，而北约应该要保持清醒，睇清目前的现实，敦促北约各国要增加国防开支和武器生产，来应对俄罗斯日益逼近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现实地发生在德国等国家，现在丹麦今日又出来警告，说俄罗斯要对他落手。另外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的消息呢，南亚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度假胜地马尔代夫，现在已经静静成为了俄罗斯规避制裁的秘密中转站。这份秘密文件披露的内容显示，马尔代夫出现了一个由多间企业组成的幕后网络，这个网络正秘密协助俄罗斯规避全球制裁。当地机场的货仓经常装载着大量飞机零件、电子零件，还有其他受到国际制裁的商品，部分商品甚至具有军民两用的价值。这些价值高达几亿美金的西方商品，经常经由当地机场成功转运去俄罗斯，而且这条秘密通道还在不断扩大。果尔马尔代夫机场公司就对外表示，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单在7月份这个月，机场的单日过境货运量就一度突破了历史纪录，达到了126吨那么多。而在今年上半年，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货运表现更加强劲，占了机场整体出境货运量的 12% 那么多。虽然马尔代夫转运商品的金额相对比较小，主要都是没有电子零件之类，但这条物流路线之前从未曝光过。由此可见， 俄罗斯这种规避国际制裁的网络已经静静地延伸到令人最意想不到的角落。现在这件事曝光之后，代表美国和欧盟都已经知情。所以报道提到，美国和欧盟等西方政府正联手向马尔代夫当局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要求他们即刻关闭这条对俄罗斯提供秘密输血的管道。而另一边，乌克兰内部竟然发生了一件令外界震惊的事。在2号凌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总局的官员在基辅市中心爆发枪战。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是军事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被爆出有三个人受伤。随后呢，这个国家安全局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的一组人员是遭到了一群持枪人士的攻击。而后者呢，就说试图要阻挠国家安全局针对一宗俄罗斯恐怖行动展开调查。所以呢，国家安全局的特种部队人员为了保护相关人员，才引发了今次枪战，最终呢，是造成多人受伤的局面。所以之后我们见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激气啊，怒批这件事简直完全是一个耻辱。现在已经下令要全面调查这件事的经过，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另外呢，在俄乌战争方面，我们见到3号上午的时候，乌克兰海军派出的无人水面艇对俄罗斯黑海的苏琪港口发动了突袭，亦都成功击中了停泊在港口内的俄罗斯多用途支援船 Neftgas 号。现场呢，亦都发生了巨大爆炸，冒出浓烟。另外呢，有消息指出俄罗斯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征兵动员令了。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见到有相关报道，美国媒体报道已经有11万多人，即是俄罗斯人紧急逃去国外，就是为了避开可能的征兵令。虽然呢，普京在今日否认说俄罗斯兵力充足，不需要征兵，但是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恐慌情绪是非常之高的。同时啊，还传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在 X 平台上面有推主转发了中共官媒的报道影片。中共发生什么事呢？在驻俄罗斯大使馆突然提醒了俄罗斯的留学生，如果你接到征兵电话，要立即和使馆联络。而且官方还特别强调说，学生签证是和俄罗斯的兵役完全无关的，所以这件事就更加引发外界猜测，究竟是不是俄罗斯官方已经开始找中国留学生来做炮灰呢？不只是这样的，近日呢，有些俄罗斯的中国人就在网上开始抱怨，说他们如果看到90日以上的签证，就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强制性的体检。所以网友就惊呼啊，这个真是开始要捉壮丁了。另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在今日3号再次改口了。他前日不是说咩，我们不会跟这些所谓恐怖分子谈判，不会跟乌克兰谈判。他就说呢，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是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然后在最后呢，透露说俄罗斯正在跟美国政府保持接触。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俄罗斯航空的客机每日固定时间降落在马尔代夫首都，停留两个钟头之后就原机飞回莫斯科。表面睇落，这个只是一班普通的观光航班，但翻程嗰阵，货舱入面装住的竟然是一批批被西方禁运的飞机零件和电子元件。9月1号，《华尔街日报》抛出独家调查，披露马尔代夫已经沦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秘密枢纽，数亿美元的受限制商品正透过首都马里的维拉纳国际机场一批一批送入莫斯科，透过分析空运提单、货物仓单以及物流公司之间往来的电邮，这条暗黑物流链怎样运作可以说是相当清晰。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货物首先运到马里，当地中间商配合有俄罗斯背景的物流公司迅速办理清关，跟住再将货物送上当日飞返莫斯科的俄航客机。当中最关键的漏洞是，这些货物在法律上根本没有真正进入马尔代夫国境，只是被视为转运。而马尔代夫海关对于转运货物基本上只是看文件，不会开箱查验。 报道点名马尔代夫两间具体公司。至于莫斯科方面的收货方，就包括一早已经被列入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西伯利亚、S7 航空以及它旗下的维修子公司。为什么偏偏是马尔代夫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今年上半年中国超越其他所有国家，成为马尔代夫最大客源国。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接近 27%， 俄罗斯就排第二。半年内有 14.3 万名俄罗斯游客到访马尔代夫，增长 28%。 照这个速度下去，全年俄罗斯游客人数肯定突破40万。更加关键的是，马尔代夫欠中共的债务高达13亿美元。今年七月，马尔代夫政府仲亲自组团去北京、上海、成都，要求开设航班。到八月，又同俄罗斯签署航空协议。靠观光客揾食，孭住天价债务的马尔代夫，又点会得罪两大金主走去查货仓入边究竟装咗啲乜？不过《华尔街日报》就计过一笔数，经马尔代夫呢条线运送嘅货物最多只系几亿美元，而俄罗斯用嚟规避制裁嘅三大主要伙伴中国、土耳其同阿联酋每年送俾俄罗斯嘅货物加埋高达150亿美元。换句话讲，马尔代夫喺呢一盘棋入边连个零头都算唔上。呢一条物流线真正嘅意义，就是暴露了俄罗斯的物资枯竭去到什么程度，连印度洋上一个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的小岛都要找出来建立走私管道。俄罗斯困境有几深？美国战争研究所估算，今年八月俄军总共只推进了90平方公里，平均每日不到3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乌军反攻收复了至少130平方公里，即是说俄罗斯正逐步失去控制版图。对比去年八月，当时俄军一个月就攻占了505平方公里，短短一年推进速度暴跌超过80%，前线没有战果，后方经济就受到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学家朱科夫斯基警告说，乌克兰接连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已经令莫斯科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俄罗斯前财政部长扎多尔诺夫最近亦公开警告克里姆林宫，千祈不要将国家转变成全面战时经济，因为这样将会直接摧毁这个国家。北京正盯住这一切，如果一个被西方全面制裁了4.5年的俄罗斯，靠住蚂蚁搬家这种方式居然还可以维持运转，咁北京喺推演台海战争嘅时候，又会得出一个点样嘅结论呢？观众朋友，你觉得制裁到底有冇用？欢迎喺留言区话俾我知你嘅答案。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9月4日，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川普下令对伊朗100多个目标进行打击之后，今日9月3日，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在9月1日护送了大约40艘商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载超过1800万桶石油，创下了战时新高。护航期间，美军同时仲拦截了伊朗革命卫队向商船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创下新纪录。母船只被击中，美军在一日之内就成功护送载有1800万桶石油的商船通过海峡。如果加上每日经石油管道线路输送出去的最多700万桶油，每日总共加上就有高达近2500万桶石油被运出去。这个数字甚至是比战前每日2000万桶石油的运送量还要高。这样亦都说明伊朗已经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是废了。昨晚伊朗再次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的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另外， 今日胡塞武装亦都向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发射了14枚弹道导弹。而美国官员今日向 CBS 证实，伊朗的袭击并没有影响到美国驻扎在中东的任何军事设施，包括科威特。而川普今日暗示，其实他手中是有十足的把握。今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目前派太空军对伊朗的浩山进行密集监视，每个主要区域都有镜头，甚至每一个行入去行出来的人，他说我们都可以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真是太犀利了。今日伊朗公布了日前遭美军袭击的损失，一共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有3名是伊朗飞行员，6名是海军人员，同埋4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死亡，仲包括一名将军丧命。而今次美军可能是直接针对同伊朗军事能力相关的人员进行打击。跟住落嚟，9月中旬可能是一个战争窗口，伊朗好大机会会打击以色列。据路透社消息指，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塔西尔岭综合设施，在伊朗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原因是以军包围了这个掩体，入面有真主党武装分子和至少12名革命卫队成员，当中包括2名高阶军官。但是今日上午，以色列无视伊朗的威胁，以军第36师成功清剿真主党历时20几年由伊朗出资兴建的塔克尔战略要地，两条真主党地下建筑群被毁，以军夺取在地面和地下的作战控制权，入面有指挥中心，还有武器室、发电机房和生活区。所有真主党极端分子和伊朗卫队指挥官一部分被击毙，亦有一些逃走了。以军的行动可能已经触及到伊朗的一条重要红线。而伊朗会不会展开报复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日强调，伊朗可能会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以色列已经见到一些迹象显示，伊朗内部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加上对民众起义和政权崩溃的恐惧，这些都有可能促使伊朗政权采取绝望的措施。因为一个感到走投无路的政权，那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卡茨同时亦发出警告，说以军在防御和进攻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应对每一种可能性。他说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的话，以军将会作出强烈回应。一旦开火，以军将不再受任何反击限制，全力打击伊朗的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和黑暗之中。这个亦说明以色列一旦反击就会是毁灭性的。卡茨还暗示伊朗喜欢在犹太人过节的时候发动攻击，而以军已经准备好全面应对犹太新年假期期间可能发生的攻击。犹太新年假期就是在9月中旬开始。除此之外，今日内塔尼亚胡还公开摊牌，说要推翻伊朗政权。他说坚信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个威胁，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任务。他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的实力、能力和我们的决心。我们他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不要搞我们。川普普目前仲是倾向用经济制裁手段来逼伊朗投降。路透社有报道说，川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全力恢复伊朗战争。川普可以在11月3号到1月期间有一个窗口期，可以大幅升级战争，直到新当选的议员在参众两院就职。与此同时，川普的助手现在亦正推动川普等他正式宣布伊朗战争结束，防止在10月之前战斗升级。而华尔街日报披露说，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延长了部分美军在中东的部署，美军的部分部署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的军事打击已经不是美国手中唯一的一张牌，美国已经将对伊朗的经济围堵由华盛顿推向全球。据 Axios 报道，国务卿卢比奥今日已经下令美国驻全球大使馆向各国政府发出外交召会，要求他们立即而且系统性地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后通牒。今日9月3号，副总统曼斯化身白宫发言人，主持了40日他的首次新闻简报会。围绕舆论普遍关注的伊朗问题，曼斯亦表示，除非伊朗停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 此外，他亦回答了中共是否会配合制裁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的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And to your point about negotiations, the president's been very clear, we're not talking to them.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lk to them unless they stop shooting at commercial shipping.
星期四，副总统曼斯主持来自7月中以来首次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当被问到针对伊朗的战事会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结束那阵，曼斯指出冲突持续几耐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容许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持畅通。曼斯仲话，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因为伊朗向商船开火，令部分船只却步。但在美军护航下，海峡石油运输量正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
The Iranians would like 0 million barrels to come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Last night, 15 million barrels came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f we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ould do it.And if nobody else did it, we would have a catastrophic world energy crisis. And our message to the Iranians is simple. It's been the sam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s you've got to stop shooting at commercial shipping.
目前美国持续推进经济弃儿行动孤立伊朗，对于川普是否已经直接同习近平沟通，要求中方阻止中国银行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曼斯表示，
We've certainly had a number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nese, and frankly, I think the Chinese have been responsive to some of the requests that we've made. I actually don't know whether the president has spoken directly to Xi.
曼斯仲提到，好多中东国家亦都喺私下配合美国采取行动。
If you look at Turkey, if you look at Azerbaijan, if you look at UAE, Saudi Arabia, Qatar, a lot of the Gulf Arab coalition, but if you look all across the world,We're actually seeing a lot of countries, sometimes they're not willing to say so publicly, but privately they're doing a lot of good things to help us ensure that the Iranians pay a penalty for firing commercial shipping.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都不敢同以色列正面硬碰，你觉得今次伊朗敢不敢动以色列？一句话告诉我。
美加贸易谈判经历了不少波折，目前似乎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加拿大总理卡尼在9月3号释放信号，表示加拿大仲准备同美国达成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就在卡尼释放缓和信号的同时，川普却再次向渥太华施压，件事要由一日前讲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9月2号接受 CNBC 访问时，指责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专登将原本已经接近完成的贸易协议搞和了。卢特尼克的说法是，双方其实已经谈得差不多，但是加拿大的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他甚至暗示加拿大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上拿到更多筹码。这番说话卡尼今日正面回击。卡尼表示他不认为卢特尼克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真正了解加拿大的政治环境，所以不接受加拿大只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搞和协议的讲法。不过卡尼同时释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就是加拿大仍然愿意谈。卡尼表示只要可以达成一份对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利的协议，加拿大就准备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他亦都划低了红线，任何新的贸易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而且不可以牺牲加拿大关键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汽车、钢铁等产业。加拿大希望可以获得更稳定、可预测的市场环境。卡尼说，美国近期在部分争议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例如之前涉及加拿大语言、文化政策的一些要求，现在没有之前的强硬。值得关注的是，卢特尼克在前一日的采访里面强烈驳斥，说他们说我们破坏他们的语言文化，谁会理他们什么法语区啊？我们怎可能提那些东西？那些讲法根本就不是真的。就在卡尼说还可以谈之后，川普的态度却完全没有变得温和。川普在3号警告马克卡尼，对抗美国只会带来暂时的快感。加拿大政客总是喜欢将川普当成敌人，直到他们的经济崩溃为止。然后政治局势会变得比加拿大领导人以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更加糟糕。这些是紧随贸易崩溃、关税以及贝森特关于 Edmonton 购物中心的言论之后等着看好戏了。 换句话讲，而家嘅局面非常有意思，双方都愿意倾，但系各有条件。而如果再次谈判，最值得观察嘅就系汽车、钢铁同其他战略产业嘅关税到底可以降到咩程度？因为对加拿大嚟讲，一个唔单止系一份贸易协议，仲关系到加拿大能唔能够继续依赖美国呢一个最大市场，又可以喺面对川普关税压力嗰阵，保住自己嘅产业同谈判自主权。而川普好清楚知道，卡尼就是为中共提供便利，利用加拿大将中国产品包装成加拿大产品卖去美国，这一点亦是川普绝对不会让步的。在9月8号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之前，双方究竟是重新回去谈判台，定是令到贸易战再升级，恐怕很快就会有结果。
中共导弹试射击落太平洋岛国，美军加码进驻澳洲，普京一边向川普政府递话求谈，一边又接连戳中北京敏感神经。中使馆竟突然提醒赴俄学生警惕征兵电话，中俄所谓无上限裂缝越嚟越大。3号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在白楼举行，论坛18个成员中17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对中共7月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表达关注，仅秘鲁反对。峰会公布指出，相关导弹在未允许通知情况下飞越多个成员国上空，并要求未来任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以提高透明度，降低误判风险。论坛主席白楼总统卫树人表示，太平洋国家必须发出共同声音，要求北京尊重主权，不应该令地区国家的后院和家园受到威胁。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导弹测试时会充分提前通知，与中共这次做法不同。峰会同时因为台湾参与问题与北京发生摩擦，白楼邀请台湾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相关活动，中共强烈不满并警告将有后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强调，太平洋事务应该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澳亦在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2号在华盛顿会见澳洲防长马尔斯，双方同意加快美军在澳洲基地的部署计划，并扩大联合演习等军工合作。目前美军已轮调进驻达尔文，筹备西部潜舰轮调部队，预计2027年开始运作。约1000名美军将支持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活动。马尔斯直言，澳美加强合作的重要背后是中共持续扩张常规军力，澳洲希望借此提升印太威胁并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同日，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媒体错误报道，称拜登政府之前免费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远超美军目前在伊朗战事中的消耗。拜登政府曾向乌克兰及北约无偿提供几千亿美元，若果当时提出要求，欧洲本应该承担这些费用，而现在美国将迟来的向欧洲追讨这笔钱。欧洲方面，二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会面，警告俄罗斯近期针对欧洲的无人机及混合攻击行动日益鲁莽，并表示欧盟与北约将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策划8月4号针对莱比锡哈纳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说，无人机零件、炸药和引爆装置和俄罗斯之前被指实施的混合行动相似，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莫斯科否认并宣布将关闭德国哥德学院在俄罗斯的分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警告，俄罗斯在欧洲的无人机破坏及其他混合行动正变得越来越鲁莽，欧盟将进一步加大制裁压力。泽连斯基就表示， 在乌方警告俄罗斯领空存在无人机风险后，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减少或暂停飞往莫斯科，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成员国避免俄罗斯领空。随后，莫斯科弗鲁科沃和谢尔梅捷沃等机场连续实施临时起降限制。俄方就说，乌克兰有关俄罗斯领空的文件不具法律效力，同时继续加强机场和航班安全措施。而普京三号在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俄乌仍有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莫斯科目前亦继续与川普政府保持接触，但是最终协议仍需由俄乌自行达成。之前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据俄方公布的会谈记录，普京开场接连提到三件事，但是在新华社正式通稿中均未出现。第一，他就西藏泥石流灾情向遇难者家属致哀。第二，提议将中俄现行30日免签安排永久化。第三，再次提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江泽民任内推动的中俄边界安排。三段内容在中共官媒通稿中集体消失。随后，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9月1号发布留学生提醒，特别讲明外国学生办理教育临时居留许可与俄罗斯兵役和服役规定没关联，比如收到征兵电话、短信和邮件，应该立即联系学校或中共驻俄使领馆。同时提醒中国学生防范电话诈骗、私下换汇、偷窃抢劫，并警告不要在俄罗斯网络平台发布可能触发当地法律的言论或事项。有评论认为，中俄表面上仲是盟友，实际上却是各自算账、各揾退路。所谓背靠背，会不会最后变成背对背？这个才是接下来最值得盯住的。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9月3号星期四，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业界团体敦促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在今年年底前禁止中国汽车和相关汽车联网技术进入美国市场。代表通用汽车、福特、丰田、大众、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呼吁国会采取迅速行动。该联盟行政总裁 John Bozzella 在写给国会的信里面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全球范围内倾销配备联网软硬件的受补贴车辆。虽然这种情况还未在美国国内发生，但鉴于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联盟敦促国会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和硬件的禁令，并将它确立为国家法律。比亚迪和吉利汽车等中资企业正迅速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车已经出现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加剧了美国汽车高管的担忧。目前由于高额关税以及美国商务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对手国家联网汽车系统实施的禁令，中国汽车实际上已经被拒之于美国市场门外。汽车制造商希望国会更进一步通过立法永久禁止中国汽车和相关联网汽车技术进入美国。今年7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立法，旨在加强美国政府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禁令。布杰拉表示，通过这项法案将会释放出一个明确且跨党派的信号，即是美国政府将会针对中共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采取国家安全层面的应对措施。不过，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仍然面临障碍。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 Ted Cruz 指出，部分条款可能波及有中国资本持股的外国车企。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仍然需要修改。基于对车辆可能收集美国车主敏感数据的国家安全担忧，相关的法规涵盖蓝牙、WiFi、蜂窝网络连接以及部分卫星通讯技术。对此，资深媒体人、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分析，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美国业界被中共的企业给打怕了。我们知道，美国老工业区之所以被称为是铁锈地带，就是因为中共向美国低价倾销它的那些产品，把那些这个铁锈带的那些中小企业都给击垮了。后来呢，到了川普政府用禁令的方式，已经把这个中共国的汽车啊给挡在了门外。可是总统行政令呢，它并不稳定，下一任总统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再下一个总统行政令取消之前总统的这个行政令就可以做到了，这就是业界最担心的地方。如果是立法呢，就拉高了废除的门槛，因为要废除一项法律的话，必须得通过美国的国会，所以这样的一个高门槛就让业界觉得越来越需要立法来进行保证。成为法律以后，即使白宫换了人，美中之间双边关系缓和了，甚至中共国的这个补贴车和网联技术也仍然难以打开美国的这个市场大门。所以呢，美国业界联盟都希望美国要把这个行政令变成法律，永久持续下去。
尼泊尔边境遭受泥石流重创，尼泊尔政府公布目前呢，尼泊尔同中国两个国家合计已经是超过1270人遇难，而共军不够人，反而在现场摆拍野炊的影片在网上疯传。与此同时，又传出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抄家的消息。就在外界普遍批评中共救灾不力，尼泊尔小国完胜中共大国之际，中共军队救灾丑闻在网上疯传。喜欢摆拍的中共竟然在吉隆救灾现场叫共军摆拍炫耀比救援士兵的伙食有几咁好。影片显示山区入面有几架军车，个士兵呢就在车上面搬了一盒盒热辣辣的白饭落嚟，磨刀切了一盘盘的五花肉、薯仔、青椒，话是为了救援行动可以持续进行，等救援队食得好，唔使挨饿。网民睇完之后议论纷纷，有人话泥石流过咗咁多日，尼泊尔救咗11000人啦，呢班饭桶一个都救唔到，仲好意思摆拍？呢啲叫救灾咩？呢啲系度假？党卫军系嚟野炊嘅咩？呢班士兵干干净净，人就救唔到，饭香就飘到去埋喺土入边嗰啲人度。中共真系太过分，喺度 show 军队伙食好，食饱咗更有力气打老百姓，系咪啊？仲有网民话太离谱啦，换个地方露营咩？搞到好似庆功宴咁。中共造假摆拍系传统嚟嘅。之前广西发大水有个救灾士兵坐在洪水入面食饭盒的影片都是被网民闹爆。党媒宣传过晒火，一班人不见去救灾，一个二个走去水入面摆拍，话食得有几简陋，条件有几艰苦。网民话理解不到中共宣传部门的逻辑，救灾不是应该宣传救的几多灾民，为受灾群众提供咩保障为主咩？严重怀疑这个摄影师是在低级红高级黑。仲有人话唔好再吹咩大国崛起啦，一场泥石流就现晒形。人哋小国弱国争分夺秒系抢救生命，大国强国争分夺秒系网络封锁同洗地。喺救援速度同对生命嘅尊重上面，尼泊尔完胜，中共完败。外界认为中共军队嘅军力呢就只系剩翻摆拍，中共近期仍然喺度进行军中整肃，持续清洗已经系超出咗一般范围。表明习近平对军方高层的忠诚度仍然不放心，在中央军委这么多人都出了事。自从二十大以来，中央军委已经没剩下几个人，各军种正处于罕见的权力真空期。而就在昨日9月2号，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在 X 平台上爆料说，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士波被抄家。张士波是浙江人，他同日前落马的钟兆军是同乡。张士波为了十八大攀附习近平，于是透过钟兆军将习近平八一节前的视察安排到北京军区，但是习近平依然是不信任张士波。你觉得如果共军的强大是靠做 show 烘托出来的，就凭这样的军队他还敢不敢打台湾啊？请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听。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